我们要以读神的话语来继续的敬拜他。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但以理书的前四章啊，历史舞台上巍然耸立的是新巴比伦帝国。这个帝国幅员辽阔，强盛兴旺，它的代表人物呢，大家都知道是尼布甲尼撒二世。这个人文武兼备，他在主前605年的六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也在加基米舍打败了埃及法老尼哥的主力军团，可谓一战成名，震惊世界。他在同年呢，进逼围困了耶路撒冷，降服了犹大王约雅敬。他不仅抢走了圣殿内祭祀用的多样的圣器啊，金器银器这些器皿，还掳走了一批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内的犹太人的年轻才俊的这批精英。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对犹太人来说那就是黑暗的被掳时期。那前面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第五章，前面四章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曲折精彩的。它是在但以理还有但以理的朋友与尼布甲尼撒这个之间这样展开的。在第四章中啊，讲到这个高傲而又凶残的尼布甲尼撒王再次陷入了噩梦，被噩梦所缠绕，而且后来还得了兽性癫狂症，吃草如牛，由人变兽。但是最后呢，他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悔改。这是我们上次讲第四章啊，大树人兽天王。光阴似箭，日月如飞，最终打败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是什么？是那个不可留不可抗拒的时间的流逝。尼布甲尼撒王卒于主前562年，一共活了72岁。他终于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所谓黄土一抔眼枯骨，从此枭雄化烟尘呐。他的名字不再是历史的主角了。那从尼布甲尼撒王的死到第五章的开始呢，中间隔了27年。在这27年当中，巴比伦皇宫当中的阴谋跟权力的这种角逐一刻都不曾停息。我给大家看一个表，先是他的儿子以位米罗达啊，他继位了，但是继位不到2年就被自己的姐夫或者说是妹夫啊 brother-in-law 被这个尼甲沙利薛把他给杀了。这个杀了小舅子的这个沙利薛呀，当了4-5年皇帝，又把皇帝的位子传给他的儿子拉巴士。这个拉巴施这个人呢，没有皇帝命，位子还没坐热，尼布甲尼撒的另一个女婿叫做拿波尼度，大家注意这个名字啊，拿波尼度这个人拿着刀来了，取了他的命，夺了他的权。这是主前556年的事情啊。大家看啊，这个巴比伦皇宫当中的那种宫廷内斗啊，跟中国历史上的好像稍有不同。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那些宫闱之乱呢，常常是外戚专权或者是宦官当政等等。那这儿呢，我们读到的都是些什么姐夫啊妹夫啊连襟啊小舅子之间啊，这个在拼死厮杀。不过历史上这些事情都一样的冷酷无情，也都是非常丑恶的。尼布甲尼撒的女婿拿波尼度在主前556年的时候呢，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不知为什么，他这个人呢，不喜欢待在这个都城，他不喜欢巴比伦，他跑到南边好几百里以外的叫做泰马那个地方去住。他就把这个都城呢丢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是伯沙撒。他把都城丢给他，而且任命他的儿子做摄政王。他儿子做了摄政王呢，就是代替父亲来统治巴比伦。这样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成为了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国中呢排老二。大家记住啊，他的儿子在国中是排老二的。那第五章的故事呢，在这以后尼布甲尼撒呢不提了，他的开始在第五章就是从尼布甲尼撒的外孙伯沙撒的名字开始的。我们来一边读经一边来思想啊，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大家来思想。我们读经，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这个地方有个注，就是说可以是他的祖父啊，这个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嫔妃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我们先读这四节。这个刚才我们讲了，时间已经从第四章过去了将近30年，来到了主前，大家记一下这个日子啊，是539年10月11日的傍晚。什么时候呢？已经是暮色四合、夜幕低垂的时候。而巴比伦的皇宫当中呢，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原来这一年呢，正是巴比伦的新年。巴比伦的新年，他要庆祝新年嘛，当然也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但是这个摄政王伯沙撒的心里啊，却是忐忑不安。因为什么？他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黑夜，那个浓重的夜色中似乎藏着深深的杀机。因为就在几天前，波斯王古列在离巴比伦不太远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打败了这个伯沙撒的父亲拿波尼度的军队，他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的军队的主力已经被人打败了。那下一步波斯的军队的锋芒所向是哪里呢？巴比伦还安全吗？守得住吗？伯沙撒掩饰着心中的不安，他刻意搞了这么一个豪华的夜宴，他想用这个夜宴呢为他的群臣打气，稳定人心。这个夜宴一开始几杯酒下肚啊，这个眼醒耳热，伯沙撒有点找不着北了。他竟然下了个命，他下令干什么呢？让人把当年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神殿中抢来的那些金银器皿拿来饮酒用。哎，这样的事儿可在历史、在文化当时的文化当中都是没有过的，因为这是对别国极大的侮辱和挑衅。换句话说，他这样做是在向以色列人所信靠的耶和华上帝的公开叫板，这还得了？所以我们知道好戏马上就要登场了。我们接着读下边的经文啊，这有一张图是当时他们夜宴欢乐的时候，或者说是他们强作欢笑的时刻。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大家知道为什么是第三了啊？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粉墙上出现了字迹，没人能懂。这个考古学家呀，在发掘巴比伦遗址的时候，确实发现了伯沙撒时代的那个巨大的宴会厅，而且呢，在那个宴会厅的 这个入口墙壁上呢是有一个座高台的，王呢可以坐在那个高台之上，让众人都能够看见他，而且王的前面是可以摆设大灯啊，大灯然后可以一直照到后边的粉墙，粉墙就是用那个石灰石膏啊，这个抹成的那个白墙，这样的白墙呢，在考古的时候也发现了。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在当时他们夜宴的时候，白墙上出现了一只手，这手写下了一行字，或者写下了一些字，不一定是一整行啊。那么这行字使大摆筵席的波沙撒王大变脸色，他吓得浑身发抖。这时候他向哲士求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解读墙上的字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出来一个人解围，太后出场了。我们接着读经啊。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贾尼撒王就是王的父，在他当时他们的这个语言当中呢，父啊，这个祖父都是同一个字，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人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困惑，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里，尼布贾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招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在困难的时候，太后出来，太后有经验，有阅历，也比较深，她呢强力的推荐但以里，而且她向王保证，但以里一定能够解开墙上文字的谜底。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读下去啊。但以里就被领到王面前，王问但以里说，你是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里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啊，对当时的文字有没有一些感受啊？文字它的表达方式其实也是带着一种情感和当时的情形的表达的。其实王对但以里并不信任，他是拿但以里当俘虏的啊，他是你是我的掳物哈。他对他说话有点像审问罪犯，你看两次说我听说你能干什么干什么啊，他是一副这个居傲不恭的样子，而且他以为他的奖赏很重要，他觉得但以里会看重他的奖赏啊，穿紫袍啊，戴金链呐、啊，位列第三呐、啊，因为他在国中位列第二嘛，在他下边就是老三，啊，但以里会看重这样的奖赏，为他忠心服务吗？我们从这个文字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读哈、啊，我们就会看到但以里啊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接下来我们读下，我们就会注意到但以里对他呢只有愤怒感和厌恶感，但以里根本就不欣赏他的赏赐。那但以里跟他说话的时候，连那个一般人都要说的那个发语词啊，愿王万岁，连这几个字儿他全都省了。他直接向这个干犯耶和华的人宣布耶和华的审判。我们看经文十七节，但以里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但神所赐他的 大权各方各国啊，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直到他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句特别重要，我再念一下，只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大家注意看啊，这个但以理的当众讲论呢、啊，是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的。从刚才我们刚才读的17到21节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他讲述了历史，他用当年尼布甲尼撒王的经历来敲打伯沙撒。那个加尔文说过一个话，他说：“光有历史感而无信仰意识呢，他就将沦落相对主义的深渊；而光有信仰意识而无历史感，将陷入独断主义的迷宫。”就是说，这个历史和信仰啊，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看但以理，他从信仰和历史两个进程同时来切入，他给王讲道呢，他解密码呢，他是从信仰跟历史这两方面呢同时插进来，他用尼王教育伯王，那就是用历史啊，用历史来诠释神学，将什么主题呢？就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样的真理淋漓尽致的显明出来了。我们看下边的接着还是但以理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啊，就是让大家想当年但以理在王面前这个义正辞严时的情形。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或作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啊，与乌法尔辛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一大段的经文啊，这第二大段的经文，伯沙他但以理对伯沙撒说的，他是宣告了伯沙撒的罪行。他罪行有什么呢？自高、亵渎、拜偶像等等。然后先说你的罪行是这些，然后呢解读墙上的密码，解读了密码之后呢，宣告伯沙撒和巴比伦的最终结局。这个墙上的文字啊，直接看其实并不难读，直接看并不难读啊、这个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呢、啊，直接去看呢好像都是货币，提克勒呢就跟大家熟悉的在读经当中听到的那个舍克勒，提克勒跟舍克勒呢是一个意思，那弥尼呢就是更大一点的钱币，弥尼呢一弥尼等于50提克勒，那个乌呢，乌是个连接词，我们可以不去管它。那法尔辛呢就是 parson， 就是对半分开的意思，或者说是半个弥尼，半个弥尼。那如果我们把弥尼当成一块钱的话，一个舍克勒是多少钱呢？那舍克勒就变成两分钱，一个弥尼是50舍克勒，一个舍克勒就变成是两分钱啊。 那半个迷你呢就是五毛钱，就是半块钱。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解释，也许大家能够比较形象的想。我们用中文来说，就是把迷你当作一块钱来解读，得到的是什么呢？这个文字读出来是一块一块两分钱，还有五毛是半元。你说这算什么东西？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所以这些文士都读不出来。其实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是常常这样的，我们会说谶语，谶语，有的时候用童谣啊来表达，来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啊，像这个东汉末年，董卓作乱，这个长安城里后来就出了谶语嘛，后来也记在《后汉书》当中呢，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生。这个千里草，你把千里草这三个字合在一起，落在一起就是个董字嘛。然后呢，这个十日补呢，合在一起落在一起是什么？是个卓字嘛。说他何青青不得生，就是预言他的死的。当然，不过这个是人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的呢，是远超过人的谶语啊，是神的预言。再往下看，但以理呢，不像他们这么解释，这么解释。It doesn't make sense. 但以理怎么办呢？但以理神给他智慧，他不用名词来解释这些东西，但以理用动词来解释，他把它看成是动词的被动式。用动词来解就完全不一样了。动词来解的时候呢，那个迷尼呢是数的意思，数钱，数算的意思啊。那么提克勒呢是被放在天平里称的意思，那个提克勒是当作砝码给天平用来称的意思。那个 Percy 就是这个皮勒斯啊 Percy 是一个法尔辛的复数，当成动词呢就是分开。这样就完，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神给他的。那在这个思路下，我们也试着用一个谶语的办法来解释呢，就是数算数算称称看，一刀劈开成两半。就是我们讲的是三个动词来看这样，那这就是但以理的讲解。但以理怎么说的？但以理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岁，大家注意那个下加线的地方，然后你会被称，你已经被称在天平里了，然后显出你的亏欠，然后结论是什么？你的国分裂，你的国分裂要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个但以理的讲解有神的同在，有神给他的智慧，非常的精彩。这个文字的真意就出来了，它凸显出神的智慧和神的主权，把所有人都镇住了，所有人都镇住了，也都愣在那里。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经文再读下去啊，这最后的三节经文。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念完了，这是故事的一个结局。就在伯沙撒呢，他强撑门面，他听到了这些话，他还不想想自己该怎么做，他还为但以理举行了一个发奖仪式。在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其实已经兵临城下了，在那个黑暗的掩护下呀，大军敌军已经来了，已经兵临城下了。马代波斯的军队啊，趁着黑夜悄悄的就掘开了幼发拉底河，掘开了幼发拉底河的堤岸，让河水改道了。这个河水一改道呢，巴比伦城的护城河就干了。护城河干了以后，护城河成了进城的通路。这个联军呢，马代波斯的联军是沿着河床而上，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趁着巴比伦人狂欢松懈的时候，突破了城防，很容易的就突破了城防，夺取了坚固的城垒。那个古列元帅叫做古巴罗，他杀了伯沙撒，巴比伦帝国如神所预言的灭亡了。我们也写了四句话来总结：夜宴卑躬夸圣仓，呆见圣手书粉墙，常侍王朝坚如铁，顷刻美梦化国殇。这段故事 以伯沙撒设宴，巴比伦狂欢开始，那也以巴比伦被杀，加勒底覆灭做结束。巴比伦从那个奢华，从那个宴乐到败落是背景，伯沙撒从尊贵到废弃是主线。这个故事让我们宣告的，向我们宣告的是什么呢？是向世人在宣告作恶者的结局，也警告世人，也警告我们今天的人呢、要当心脚下的道路。我们从三个方面再来思想这段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信息啊。第一是先想恶者之恶，就是恶者的罪行，然后呢看第二个恶者之恶，这是厄运的恶，就看对恶者的审判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思想恶者之戒，就思想我们当怎么样来回应。第一部分，恶者之恶。但以理和伯沙撒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这两个人一正一反，对比非常强烈。他们代表了，但以理代表敬畏神的人啊，伯沙撒呢代表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但以理这个时候啊，你别再想他是少年了，他不再是少年了，这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他这时候年事已高，他已经80多岁了。他的信仰啊，在这个时候像那个完全燃烧的炭火啊，发出了白炽的那种光芒。他的信仰发出光来，也照亮这个世界。那伯沙撒呢，年龄不详，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多大，估计30岁上下。他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官二代，没有任何建树，却心高气傲啊！真正的本事是什么呢？是吃喝玩乐。在经文当中，大家注意，这个伯沙撒呀，他是恶人的代表。我们先思想谁是恶人呢？有几节经文给大家看，也许这些经文啊，你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你也可以记下来，慢慢的去看。这个经文当中呢，告诉我们四个方面谁是恶人。首先是不认识神的人，第二是与神疏远的人，第三是忘记神的人，第四是轻慢神的人。这个伯沙撒就是一个典型的恶人。史学家瑟诺芬啊，说他什么呢？说他放荡任性残忍，又不相信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竟然用耶路撒冷城里来的圣器来饮酒作乐，那些圣器是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用的器皿呢、除了至高神的祭司，谁都不能碰的。那些器皿，巴比伦刚才我前面列的那个表中，那前面几代君王都没有人敢碰的，他多少还有一点敬畏之心呢，他们不敢。但这个伯沙撒算是胆大妄为，他私用圣器来亵渎上帝，这是他的第一桩罪，第一桩罪啊，亵渎上帝，善用圣器饮酒作乐。这表现的是什么呢？表现的是心中的狂傲。狂傲是大罪，在神面前的狂傲会把人引向死亡之路。以赛亚书第二章中这样说，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人在神的面前必须谦卑，要忠心接受上帝的主权，承认神的伟大和崇高，单单的来敬拜他。那伯沙撒的第二宗罪是什么呢？是赞美偶像。他倚仗权势，而且高抬自我。你看他一边用圣器皿饮酒，一边呢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大家记得耶利米书当中说，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偶像都不是神，偶像仅是人手所雕刻的木像或是石像，本身那偶像本身是毫无能力的。以赛亚书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以赛亚书44章9到20节，那是为那个拜偶像的人画像的一段经文，讲到一个人呢、砍倒了一棵树，从那个树上得了一些木头，一块呢被他砍倒的树，他弄了块木头，他用来烧火取暖，他拿了另一块木头呢 来烤肉，让他能吃饱。那还剩下一块呢，他把那块木头雕成个偶像，然后就来拜啊，冲着他亲手砍下来劈成一块一块的木头造的那个像说，哎呀，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我们知道诗篇115篇讲到外邦人拜的偶像，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话，说这个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然后怎么表达偶像呢？说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最后他说什么？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我们也很容易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也会同意说这些东西很荒唐。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拜偶像啊，还不仅于此。这个偶像啊，是人心中的内心欲望的外部投射。人心中有各样的欲望，贪婪、淫欲、控制欲、权力欲、仇恨、嫉妒等等，这些都可以投射成为偶像，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捆绑。你看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赵公明、关云长甚至猪八戒都有像，都成了神。这不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偶像是人的心中的恶的外在投射，它是人心中的内部的恶的外在投射。所以偶像是污秽的，偶像是污秽的，它凝聚了人心中的恶念，为圣洁的上帝所厌恶。今天呢，任何事情让我们离开神的，让我们不是单单的来跟随神敬拜神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摆在了神之上，那个东西都是偶像。我们要仔细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求神光照我们，鉴察我们。伯沙撒赞美偶像所表达的是他的内心深处对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的强烈的抵挡之心。他不承认天地间有真神，他只相信自己，相信他一国之君的权势。他拿着圣殿中的器皿来饮酒谈笑作乐，向上帝叫板。刚才我们讲到了，大家注意看啊，经文告诉我们，任何与上帝叫板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记得出埃及记第五章讲到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说我们要离开你们，你要让我们走，容神的百姓去。那法老说什么呢？法老是叫板呢，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也不听他的，我也不让以色列人去。这个叫板的结果是什么？埃及就有十灾，一直十灾降下来，到最后这个十灾当中包括了蝗虫、雷雹和瘟疫，不敬神的人也遭遇了瘟疫的打击。后来神又让红海的第十灾，那是最厉害的，击杀他们的头生的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接着神使红海分开又合拢，淹死了埃及的车马军兵。那个时候法老才知道跟神叫板的结果是灭亡。伯沙撒第三宗罪，末世警告。他傲对先知，不信预言。本来这个粉墙上的天书出现了，他是还一开始还知道害怕。你看经文说他什么？说他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你想那个人哆嗦成什么样子了？哆嗦成那个样子啊！他还知道一点害怕，但是罪使人的心刚硬，他最后还是对耶和华的拒绝占了上风。就像箴言里说的啊，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伯沙撒不相信但以理的话，他勉强听了太后的话，把但以理找来。但是呢，他那么傲慢啊，你好好给我解密啊，给我解谜啊，解好了我就赏你东西啊，给你做高官。他拿自己当主宰，而不是拿但以理当神的先知啊，对但以理呼来喝去的啊。不仅粉墙上的天书啊是神对他的警告，而且他的这个外公尼布甲尼撒之前人变成野兽啊吃草如牛的这个情形呢， 是他的前车之鉴呢、啊。他有很，就是神其实是给了他很多的警告的，他有悔改的机会的，啊，所以但以理代表神来斥责他，代表耶和华对他说：“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狂傲的罪何其大！”当恶人的罪啊，恶人之恶显露出来的时候，审判的日子就到了。所以第二个呢是恶者之恶，这个恶呢是厄运的恶。我们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世上有太多令人不平的事，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这世上最让人气不过的就是看到那个恶人得势，恶人得势啊，我们就气不过这些事儿。其实啊，这些事儿神都知道。诗篇37篇35节，大家可以回去读。诗篇37篇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恶人有得势的时候。传道书7章15节说：“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我们真的看到生命当中啊，让我们气愤的就是恶人有时候会嚣张一时，但是恶人尽管嚣张一时呢，恶人的手中是没有永恒的。诗篇92篇第7节说：“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恶人猖狂的时候是他们要灭亡的时候，而且他们的灭亡是直到永远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你没有看过也不要紧，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剧当中的名剧，那个话剧的剧和字剧的剧啊。他的名剧是怎么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没完，后边还有一句说什么？眼见他楼塌了。这段话用来形容恶人正合适，形容伯沙撒正合适。墙上的天书讲了上帝的三个动作：第一是数算，第二是判断，第三是分开。我们在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神都知道，而且神记录在案。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 take it seriously。神都记录在案的，圣经当中有9次提到生命册。那里记录着属他的人要跟他永远同在，同享天国恩福人的名字。这是我愿意我们大家你我都在其中。马拉基书3章16节，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3章16节，还讲到神有一个纪念册，凡是为他敬畏他思念他名的人，要在神的这个纪念册上被纪念。而不止这两个纪念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还有一个超级录音机，超级录音机啊！这段经文呢，记录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耶稣亲口说的：“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闲话哦，甭就是说你说的，甭管什么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件事儿，公义的神绝不能与罪妥协。我再说一次，公义的神绝不与罪妥协。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三个动作，他记录，他数算，而且他审判。那是恶人的下场。最终的结局，对恶人的最终的结局是分开。那么这个分开的结果是属神的人与他一同进入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他把一切都更新了。大家可以看启示录21章第4节。那作恶的呢？作恶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永远的涂抹，被扔在火湖里，与神与一切的美善 永远的分开。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看过一个电影啊，这个台湾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机会看，这是一个大陆的电影，抗日电影，叫做《小兵张嘎》。我就记住了其中一句台词，是其中一个抗日武工队的那个队员叫罗金宝对汉奸胖翻译说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我小时候啊，读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拉清单，我就想那个胖翻译啊，抢人家的西瓜吃，然后呢，他得受报应，他可能吃完西瓜他就得拉肚子。我就想的那可能是拉清单吧，啊，不是啊，现在才明白说拉清单是什么呢？是记录下来，一笔一笔的数算，是算总账、大审判的日子。恶者之恶呀，就是神是要审判的。刚才但以理说的话，他解释了粉墙上的天书，那是告诉伯沙撒说，大审判或者说拉清单的日子到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最大最终的恶报就是与神隔绝，永远的沉沦。那么最大最终的善报就是与神和好，永远的生命。人沉沦是自己的责任，是对神的拒绝。人与神和好，得到永远的生命，是神的恩典，是啊，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要为此感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是救赎和审判的预言。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伯沙撒盛极而衰的经历是恶人结局的恰当诠释。大家今天我们崇拜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回家去自己的再读读今天的经文。你仔细读但以理对伯沙撒的讲的话呀，那是一篇结构非常严谨的讲章，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回述尼王的教训，就是骄傲自高啊，由人变兽啊，这是伯沙撒的祖父。那第二呢，他分析伯沙撒的问题，就是妄用圣器荣耀自己。第三呢，他警告恶者的结局，就是说神要数算衡量你的日子到期了。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伯沙撒听懂了吗？伯沙撒听懂了吗？没有。那是但以理讲的不清楚吗？不是啊，但以理讲的那么清楚啊，而是他应着镜像与神为仇，拒绝悔改。那有人说了，伯沙撒不是给但以理还发奖来着，说话还给但以理发奖来着呢吗？不过那不是悔改的表示，悔改是要有代价有行动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廉颇啊，负荆请罪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要有代价有步骤有痛悔有行动的。有一本书是约翰欧特堡写的，叫十个改变生命的属灵操练，这是我们最近的一门主日学的教材。它里边就讲到认罪悔改啊，是很 serious 的事情，不是简单的说一声 I'm sorry 就算了。他说有六个基本的步骤，他要有准备的步骤，要靠圣灵光照保护，然后呢要反思，要能够反省，要逐项反思，要担责任，然后呢要对这个罪呢有眼光，能够看到它的原因和结果，能够深刻的认识它。然后讲到第四呢，要进入属神的忧虑，要能够感到那个罪带来的伤害，带来的对神对人的那种伤害呢，让自己对为犯罪感到痛苦，恨恶自己的过去，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然后第五呢，讲到呢要有承诺，要承诺，要行为要改变，思想上如何改正，要提出而甚至提出补偿的计划。那第六呢，讲到这个认罪悔改是恩典，要真的认罪悔改呢，会经历神的医治，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进到神与人的和睦当中去。这是很蒙神祝福的事情，真正的认罪悔改。这是有 就刚才我提了这作者和书名在下边。当然我不是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博沙萨，这是现代人写的书，博沙萨没读过。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要求古代的外邦君王，也确实有人认为啊，博沙萨呢，神没有给他机会悔改，太短了，这个没机会悔改，是这样吗？我不同意，我觉得不是这样。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这个事儿没有啊？在中国啊，有官员去教会视察，官员到教会视察，到教会一看，教会哇，这个礼拜堂，然后看到前面的墙上的挂着十字架，挂十字架，这官员不高兴了。你这墙上就挂了十字架，这不行啊！十字架的两边，一边给我挂上一个领袖的像，一边给我挂个领袖的像，边上你说可不敢这么挂，可不敢这么挂。十字架两边是强盗，啊！但是这倒让我想了，就这十字架边上两边这个强盗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你看那两个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其中有一个是死到临头也不悔改的。而且对耶稣说亵渎的话，对吗？圣经上是这样写的，他对耶稣说亵渎的话啊！你要是真的神的儿子，你有本事你从十字架上下来给我们看看。这个死到临头不悔改而且亵渎，这是谁啊？这不就是博沙撒吗？那另外一个强盗呢？另外一个强盗斥责那个亵渎神的人，而且对耶稣说什么？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马上告诉他什么？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42。你看，在最后的时刻呀，仍然是有机会的。一样的恩典，有了两种不同的结局。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人的沉沦失丧呢，也完全是自己的责任。拒绝神的救恩是博沙撒的情形，也是他给世人的一个教训。他应该自卑啊，他还起码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可以跪下来求但以理为他祷告，可是他坚持走了亵慢人的道路，错失了机会，成了恶者的警告。然后我们讲到恶者之恶，我们这么总结吧，记录在案，言行终必数算啊，神要衡量判断，罪恶难逃审判。那审判的结果呢，是永远隔离，被神永远彻底的弃绝。最后恶者之戒，我们看到了恶者的反面的教材，我们要怎么做呢？今天的经文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我相信是那个在粉墙上写字的手指。关于神的手指啊，圣手在圣经当中出现了四次。出埃及记第八章啊，讲到这个尘土变成狮子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中文没有翻译成手指，翻的是手段，那原文的是手指，是神的手指可以让尘土变成狮子，变成对世人的罪的一个惩戒。那后边出埃及记第31章讲到是神的手指在石板上写下了十诫。诗篇第八篇说什么？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神是用手指造天造地的。今天的经文，神的手在墙上写字，让我们看到伟大的神，奇妙的手，他行其事，他写石板，他造天地，他施审判。我们要来跟随神啊，我们要来把自己交给他，来倚靠他。让大家想想今天的经文与你与我有什么关系吗？读到神审判恶人觉得特别解气，觉得特别过瘾，是吗？虽然是，但是不仅如此。想想我前面对恶人的定义吧。什么是恶人呢？不认识神的人，与神疏远的人，忘记神的人，轻慢神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心里猛然一震呢？猛然一紧呢？这不就是过去的我吗？我们过去不也是骄傲自高，与神疏离吗？心目中只有自己而没有上帝吗？我们今天看着博沙撒笑他，这是50步笑100步。不过我们比博沙撒有福， 我们感恩，因为天父上帝没有丢弃我们，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承担我的罪，为承担你的罪，为洗清你我的不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而且死里复活，把永生的门向一切悔改跟随他的人敞开了。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应该特别的感恩。巴比伦是一个符号，往回看，他是在示拿地，他是跟那个反叛的人类当初建造巴比塔的那个地方连在一起的。然后你现着沿着时间往前看，巴比伦在这个地方被征服了，被毁了，但是他在启示录中再次出现。在启示录中，大家注意到启示录第十八章讲到它代表着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最终这个大巴比伦要倾倒，要被倾倒，被消灭。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楚读这段经文呢，尽管世上有恶者当道的日子，但公义又全能的神终必得胜。在历史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我们应当思想的就是神是预言的神。圣经是神的话，是全备无误的真理。圣经当中所预言的事情的准确无误的实现，让我们看到了圣经的神性。全本圣经有1800多个预言，27%，其中有700多个独立事件，那在其中呢有590个重大事件，已经应验了570个，只还剩下20个，都是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有关的。巴比伦的受审和灭亡也是圣经当中预言了的，预言了以后在历史当中真实的发生，真实的实现。这些实例向世界向世人宣告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应该重新来审视自己对圣经的态度，我们也要审视圣经的话对我们生命的影响。那关于这个圣经当中的预言的实现，在但以理书当中还有好几处特别重要的，请大家拭目以待，以后我们会讲到。咱们教会的人啊，许多的人都还记得金老爷吧，你们记得金老爷吧？那他随着女儿女婿搬家去了北加州，1年多以前2018年的8月他去世了，他回了天家，安息主怀。我呢从洛杉矶飞过去为他主持追思礼拜，那天那边有好几家都是咱们教会去的人，我为他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呢，读经的是邹发森弟兄。邹发森弟兄呢很心细，他就向家人要求，他说我来读经，在追思礼拜上读经，请你让我拿着金老爷生命当中最后用的那本圣经来读经。于是东雷和这个美德找到了那个经，拿了金老爷最后生命中读的那本纸版的圣经给了邹发森。邹发森拿开那个圣经，有个书签在里边，他就按照那书签把那个打开，因为美德告诉他们说老爷每天都读经，而且他的书签所在的地方就是他最后读的经文的地方，就是他生命当中，他是心脏的问题吧，一下就去世了，但是他最后读经的地方就是这个书签留在那儿的地方。邹弟兄打开那个一看愣住了，不光他愣住了，我们都愣住了，因为那个书签所在的地方正是我在追思礼拜上要讲的经文，而且正是金老爷最后读过的经文，正是邹弟兄要为他读的经文。不仅如此哦，那个书签是武建真做的，是武建真送给他的，就是小小的一本圣经，一个书签，一个经文所在的地方，把所有的人和事情都联系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小，这个事情是很小，但是其实也很大，让我看到一切都在神的安排之中。神知道 在追思礼拜上我要讲的经文是哪段，神事先就知道，他也知道是谁读经，他也知道这个读经的人跟书签之间的关系，而且他就特意让金老爷在生命当中最后一次读经读的就是这段经文。每个细节，这么伟大的神，他每个细节他都知道，而且他有最美的安排，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也是，他的爱也是无微不至的这样的神。历史是上帝的舞台，每一件事他都知道。我们总结一下，在恶者败落灭亡的事件当中，我们要想到神对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抓住恩典，靠救主不靠行动，我们要悔改转向，勤读经，让生命成长。那金老爷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是读经的，那我们也要见证真理，多祷告，履行使命。恶者之恶，恶者之戒，神是预言的神，神是宣告的神，神是拣选的神，神是掌管的神。当前疫情持续不下，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要牢记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第一不害怕，第二要悔改，第三要复兴。让我们单单的定睛在主的身上，服侍他，跟随他，服侍他，跟随他，倚靠他的恩典度日，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何其伟大，你的爱又是何其的深厚。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你是我们的所倚靠的，你的膀臂永远都靠得住，你的话语永远不会落空。求你恩待每一个读你话语的人，求你更是引导每一个愿意照着你的话语去行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发出亮光来，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